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叫做饶恕的能力。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要不就是我得罪了别人，要不就是别人得罪了我。那我们是不是要来思考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啊，我是永远记恨他呢，还是我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来很好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好，那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给我们讲的一个比喻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这里我们看到，到底是谁饶恕谁呢？我们看到是谁在饶恕谁？是债主饶恕了欠债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能力的饶恕了那个没有能力的人。那再换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得罪了你的人，他就是欠你债的人。所以我就想到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然后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那我就找他借了5毛钱，然后找他借5毛钱以后，后面他就要找我还给他，然后我就说我不还，我说我不还，
等一下。
对呀，然后他就追着我跑，然后我就跑，然后他就硬是要我还给他，我说我就不还。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就是信主以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想到，在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完全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作恶的人一样，就是我去伤害了一个帮助我的 他借给我钱，是因为他帮助我，但是呢，我却故意的去伤害了。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就一直就是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时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出于。我就是想欺负你，就是想欺负你，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再遇到这个同学的话，那我说我觉得我要偿还他500块钱，算利息。对，就对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其实是一件很亏欠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多那个行为是多么的恶劣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就是帮我们做这个墙面处理啊，这些地面处理的一个装修团队，然后他们给我谈好了价格谈好了价格是到底最终的价格是多少？好，然后我们就说好了，然后那天他们就来了四五个人吧，然后那个天气也很热嘛，然后就开始就要把我的这个房子全部通通的都要。铲除掉，就好像是要把它恢复成一个清水房的一个样子。然后呢，那天他们做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们今天已经做完了，然后还剩有多少多少，然后明天再来弄。我说行。然后他说你能不能付我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一想，我说都还没做完，我付你什么钱？然后我又想，我说这个天这么热，然后我又说，我说行，我说那我先过来看一下，我说我先过来房子里边，我看一下情况。然后我就过来看，哇，就看到房子里面就是喘得一片狼藉，然后那个墙啊什么的全部该打的也打，然后有些。该敲的敲，然后反正就是还有很多还没弄完，然后我就看，哎，我说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哎，既然这个天这么热，然后他们也干了这么多，然后行，然后我就按照他说的那个价格，我就付给了他一笔钱，其实那部分钱就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钱，付了三分之二的钱。然后付完以后，然后他们后面就走，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说不对呀，我说我把钱付给他们，这个万一还有很剩下还有很多，万一他第二天不来怎么办？结果我后面，结果后面我再次跟他确认，我说明天剩下的部分要能做完了，他说可以可以。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就真的就人就不见
出来了。
了，人就不见。对，在当时，我就觉得很生气，对，我觉得非常生气。我说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心里面就很是过意不去。然后呢，我那个帮我装房子的那个人，他就说。他就给我出主意啊，他说你要不然你就跟他约把他约出来，我就懂他的意思嘛，肯定就是要找他麻烦。然后我后面我就想，我说约他出来干嘛呢？我说约他出来能解决什么问题？那肯定就是那个矛盾就越激发越大嘛，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就让他过去，所以我就没有做后面的动作，但是我心里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要怎么样子去报复这样子的人，但是呢，我实际上我还是没有这样子去做，只是说心里面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但是呢，我还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刻，就是让我想到说，确实，我有做得罪别人的事情，那别人也有做得罪我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就是其实会很常的发生的，经常的会发生，然后呢？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处理，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所以有句话叫做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吧？这句俗话就说出了这个仇恨的循环的一种无奈。如果我们就是以怨去报怨的话，那我们这个仇恨就是一个死循环，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像我要用拳头去打墙，我伤害的是谁？我伤害的还不是我自己，我还不是我的手会痛，对不对？我就算我用我的拳头去打人，我的手一样的也会有反应，所以我们纠缠越久，我们彼此的那种消耗就越深，不管是自己还是对方，那我们都会消耗。所以最初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怨恨，然后就会被更多新的伤害所覆盖，所以就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就变成了一个就永远都解不开的一个死。所以，神对我们的饶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个债主就代表的是神，那个仆人代表的就是我。那上面说到，这个仆人欠了这个王多少钱呢？欠了他1000万银子，多少？1000万银子，也就是说你再怎么还你都还不清啊，你永远你都还不清这个债务的啦。这是一笔巨款的，你永远你都还不清。所以我就是那一个仆人，我永远都还不清这笔债务。神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他赦免了我的罪，所以，如果不是神赦免我的罪，那我就是永远都还不清这个债务。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话，那我们要非常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对我们的饶恕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饶恕。所以，这就是我们饶恕别人的一个源头。我怎么样子能够去饶恕别人？是因为神他先赦免了我的罪，他先是原谅了我，他赦免了，所以我们对他人的不饶恕，本质上就是忘了自己曾经蒙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欠神的1000万两的银子，表示是我们的罪债，比他人欠我们的10两银子，代表的是伤害，要重无数倍。所以，既然神他能赦免我们，让我们还不清的债能够被他来赦免，所以我们凭什么不能放下他人对我们很微小的一个冒犯？所以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不肯饶恕他人呢， 是否是否定自己所领受的饶恕的本质？就是我们如果不饶恕别人，那我们就在否定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被饶恕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王他发怒的一个核心，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做一个好人，而是说你忘了我对你做了什么。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好，所以神饶恕不是一个交易，啊，说我赦免了你，那你也得赦免别人，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感染，是被极大的爱触摸过的人，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啊，这样子的一个赦免的爱，所以被一个彻底赦免过的人呢，他自然会对他人的过犯呢，就有所包容。所以我们要啊，很彻底的明白，我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所以呢，我就会对他人的啊过犯呢有所包容。所以我们知道天国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以你待人的一个方式，你也会被如此的对待。就是说，我今天对你是什么样子一个态度，那我也会受到同样别人对我的一个态度的对待。所以，我今天对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将来那我也会对别人这样子来对待我，所以圣经讲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子对待你，那你就要怎么样子去对待别人。所以这个是天国的一个法则，这个是神的一个法则。啊，但是这里的本质就是要活出一个被饶恕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个比喻的结尾的地方说，把它交给掌刑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神要报复，不是说神要报复，而是不肯饶恕的人，最终就会困在自己的怨恨的里。那一个人若始终记恨他人的伤害，不肯饶恕，其实是自己给自己下在了监里，自己把自己下在了监里。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说，是交给了一个掌刑的人来掌管，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下在了监里面，把我们自己困在了那个监狱的里，困在了那个痛苦的里，困在了那个不饶恕的苦读的里，所以我们心里面的苦读跟愤怒，就会像一个锁链一样，把自己困住，它会困住我们的喜乐，甚至会破坏很多的关系，破坏我们跟人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就像那个仆人，他即便他是被王已经赦免，但是呢，他却活在了那个斤斤计较的痛苦的里，别人欠了他10两的银子，他都会斤斤计较。那别人求他啊宽容一段时间，他都却不肯。所以相反，肯饶恕的人是一个活在了真正的赦免的，他们知道自己曾经是被温柔的对待，所以呢也能够去对待别人，所以这种生命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在天国，天国在地上的一个样子。但是不是完美无过的，而是被恩典所充满的，所以又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又可以给出去。所以天国的子民，我们应当活出被神饶恕的样子。 而饶恕他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像耶稣在比喻前明确的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这个天父是小气，而是说不肯饶恕的本质是拒绝活在了天父给我们的恩典的生命的里，是我们自己拒绝了这样子的恩典。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的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呢，主要是讲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是先要私底下的一个沟通，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来指出他的问题，指出他的错误来避免一个公开的一个指责。先是用单独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沟通，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冲突而放任错误，就是避免了因逃避这样子的冲突而放任他的一个错误，就是好像是事不关己的样子。第二个呢，就是在未经私下沟通就公开的一个指责，就是相当于是扩大了矛盾。所以，我们私下的沟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对方的一个尊严，然后减少对方的一个防御的心理，为和解呢留出一定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先私底下找到伤害我的这个人。给他指出来这个问题在什么在什么什么地方伤害到了我。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挽回这个弟兄，要挽回这个人。所以这里讲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就是明确的指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冲突的一个目标，不是说是要纠错或者是真理，而是要跟他要恢复关系。这里的得不是说你赢得了对或者赢得了争论，而是说是挽回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就是体现了对弟兄情谊的一个重视。这个比对错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系的一个修复，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修复。然后再来就是包含了一个隐藏的一个价值观在里面，就是以爱为根基的一个责任。所以这里说你的弟兄这一个称呼，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关系，它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家人我们称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人，这个关系它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关系，就是说是一个彼此担当的一个共同体的关系，是要经常在一起的，经常要相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因此在指出这个错误来的时候呢，不是挑剔， 而是出于关爱对方的一个责任。然后同时，我们在私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避免让对方陷入到羞辱的里面。所以在面对别人的冒犯的时候，先以尊重的方式我们可以先私底下沟通，以修复关系为我们的目标，而非急于公开的评判，对，就避免了纵容对方的一个错误，也避免了激化矛盾。所以，我们的这个核心就是在真理跟爱心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16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2段经文。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私底下去找对方谈论，但是对方拒绝，对方不听，或者是不理，或者是他误解了我的想法，误解了你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另外的一两个同去的人，但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注意的是，不是找支持你的人，站在你这一边的人，我们选同去的人，不是说选站在你支持你这边的人，而是说我们要去找一个中立的一个见证者，比如说他跟我们双方的关系都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的人，并且呢他了解我们的基本情况的人，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双方都比较信任的比如说有公信力的长辈啊。或者是对事情有判断力的这样子的人，就是站在中立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立场的人，所以我们的本质上就是用第三方的中立性来打破我们这个一对一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盲区，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我表达的不够清楚，然后可能会是对方有什么顾虑，也可能是双方对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不同，所以我们找第三方的作用，不是说来定谁对谁错，而是要帮助双方能够看到彼此没有看到的角度，所以我们最终要回到什么呢？最终要回到解决问题，然后修复关系的一个初衷。所以这个就和私下指出问题的初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始终要把关系放在对错的前面。如果只是在私下无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关系的当中的判断与接纳，我们是需要以真理和爱心为根基的。我们需要建立在真理和爱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根基上面。如果说都不愿意悔改，都不愿意悔改，那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些的步骤对吧？私下也给他谈，然后呢，也找了他也找了这个中间人，但是 他还是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这里就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当别人伤害你却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所以你有权利跟他保持的距离。这种是出于自我的保护和维护底线的一个决定。这样子的话呢，是被神所认可。我可以选择跟你保持距离。我们是出于自我的保护和维护我们的底线。所以，当别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选择保持距离。然后，当别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选择赦免他。这种爱心的接纳也会在关系中带来真正的一个修复。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所以彼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呐、啊。彼得的疑问是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才可以呢？才够呢？”他说到7次可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在这个救恩上面我们自己搞不清楚的话，那一次我都觉得不可能，更别说7次，对不对？我一次我都不想饶恕，还别说7次。那这里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要到70个7次，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差距是有多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啊？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派了他的儿子，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就是当我还在做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当我还在得罪这一位神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毫无保留的为我舍了他的生命。为的就是来挽救我、救赎我，为的就是要来修复我们跟他的关系，修复这段关系。所以，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呢，彼得说到7次，耶稣说70个7次。所以我们就看见人跟神的差距。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饶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一种智慧。因为什么呢？因为仇恨的终点从来都不是赢，而是要停。什么时候停下来， 什么时候这个仇恨的终点就截止？所以，我们不是要去争谁输谁赢，而是要选择让这个仇恨要停下来。这个是一个重点。就像古人说了一句话：“相逢一笑泯恩仇。”不是说忘了。过往的一些伤害，不是说我们把这些伤害都忘了，不是，而是要选择不让伤害成为我自己未来的一个枷锁。有时候，我们主动退一步，不是软弱，而是给彼此一个跳出这样恶性循环的一个机会。所以，毕竟比起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自己不再被仇恨所困住，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还有更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如果是身边的事，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有没有比这个报复更能让自己舒心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理清彼此的一个边界，我们专注自己，或者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很平静的方式来化解。所以很多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放下，不是说放过对方，而是更多的是放过自己。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8章的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哎，耶稣为什么突然就要讲一句这样子的话呢？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要注意看这个地方，它不是说人可以随意的决定谁可以被捆绑，或者谁可以被释放，而是说赦免他人的神也会赦免他，不赦免他人的，神也不赦免。就像我们的父母允许我们的孩子，他可以有一个判断对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这个孩子的判断要符合父母的一个教导，因为毕竟他的判断不是那么的完全，对吧？他自己可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他的判断呢，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呢，他判断的一个前提是要符合父母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地方的捆绑跟释放。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说，当我们人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让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地上也同样的生效。就是说，我们必须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捆绑，什么是真正的释放，是不是？出于神的一个心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里的释放，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可以理解为，在真理当中的一个接纳，或者是赦免，或者是一个恢复关系。就比如说，当一个人他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接纳他，所以这种释放呢是符合神的一个心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 愿意万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默。所以，当这个人他悔改了，他真的认错了，那我们就是应当接纳。因此这样子的话呢，神就会认同。好，你这样子是对的，这个就是一个释放的一个动作。那捆绑呢？捆绑在真理的当中就是叫做暂时的一个不接纳，暂时的不接纳。比如说一个人他坚持要坚持他的过犯，然后不肯悔改，那教会就按原则与他保持距离，要看他像外邦人。那这种不接纳呢？不是说出于恨啊，而是说为了让他能够知罪悔改，让他能够知道他自己是有问题。所以，就像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有了一个伤口，那个伤口很深，那医生呢就会对我们这个溃烂的伤口呢做一个清创的一个动作，那他就会暂时的隔离，让这个伤口呢能够更好的一个愈合。所以，这种基于真理和爱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律，是符合神厌恶罪，但是神却爱人的一个本性。我们所厌恶的是罪恶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人。所以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本质。不是说这个人可恶，而是说这个罪、这个行为很可恶。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行为是可恶的，这个罪恶是可恶的。所以，当我们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捆绑当我们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保持距离的原则的时候，神是会认可的。所以，这个饶恕它并非是无底线的一个纵容，而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边界的。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无心之过，然后已经悔改的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就要宽容。因为他是无心犯的嘛，因为他是无心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说要去私下跟他沟通呢？万一是一个误会呢，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无心之过的话呢，而且他已经悔改承认这个错误，承认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宽容，就要选择宽容。那如果说，对于那种恶意的伤害，那反复的犯错的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就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要止住这样子的一个恶行，而非是姑息他。那有句话叫什么呢？有句话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是孔子说的啊。所以是要用公正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伤害，而并非是报复。但是我们常常，如果我们面临这样子的恶意的伤害的时候，面临别人这种恶意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子报复，对不对？怎么样子去报复，而不是说用这种公正的态度来回应伤害。然后呢，用恩德来回报恩德，所以这种直呢，就是一个边界，不委屈自己，然后也不滥用 真正的这个宽容。所以，我们既要守住原则，然后呢，也要保留温度。所以，真正的饶恕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被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情绪所捆绑，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世界的里面，让我们活得更有力量一点。所以，饶恕是不再是用他人的一个过错来惩罚自己，这句话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饶恕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不再反复的去回想这些的伤害，不要去再反复的去想到以前的这些伤害，然后呢，也不要再被怨恨所消耗。但是呢，也不等于说我们要假装伤害没有发生，我们可以记住这样子的一个教训，比如说避免再一次的被同样的一种方式所伤害，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选择放下这样子的一个报复欲，这两者呢，其实并不矛盾的。圣经里面也讲，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若是你们的父不许的话，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我们是为什么我们会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饶恕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若不是我们的父不允许的话，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我们的头发都是被我们的神所数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多么细微的一个作为。我自己连我自己有多少头发我都不知道，
那是，
对呀，数都数不清，对不对？
是那个对吧？
但是呢？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把我们的头发有多少都数算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里面是多么的被器重的一个人。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但是神他说你的头发我都给你数算过，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多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都还贵重，所以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所以任何一件的事情的发生，都肯定是有原因，而且呢，是有助于你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8章的第19到第20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耶稣马上又讲到。哎，怎么又开始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呀？又开始奉主的名来聚会了呀？这个怎么感觉好像一会儿再讲这个，一会儿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对不对？好像 感觉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地方到底耶稣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上面刚讲到你们要这个捆绑，天上就要捆绑你们要释放，天上也要释放，对吧？讲到这些关于这个仇恨的问题、饶恕的问题，然后这个地方马上又讲到，哎，你们就要开始同心合意的来祷告了，要奉主的名来聚会了。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跟上面是紧密相关联。这里就讲到。饶恕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前提，当然这里是指的教会啊，这里主要是在讲教会的。饶恕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饶恕的话，就没有真正的一个同心。前面讲的是弟兄得罪你，要给他指出来，他若是悔改呢，哎，你就得了这个弟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就是以饶恕的心来修复关系。如果对方悔改，我们就必须放下怨愤，然后接纳即使暂时未悔改，那也需要带着盼他回转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心来处理，而并非是怀恨。所以这个心态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而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寻求同心合意的求，这个同心就并不是说表面的意见一样，而是说我们的心灵是没有隔阂的，我们的心灵是联合的。如果彼此的心里还存在着没有饶恕的这样子的怨恨，或者是。没有化解的这样子的矛盾，哪怕是我们嘴上说同心，但是本质其实也是分裂。所以要先通过饶恕，无论是对方悔改后的接纳，还是说是自己主动放下伤害的心态，来消除关系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疙瘩，才能够真正的从心而出的一个同心。就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不是表面的。所以这种同心不是强迫的，而是说因着爱还有接纳而自然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饶恕就是拆毁了关系中间的墙。我们关系有问题，我们关系不好，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建筑了一道墙，我们没办法走进对方。我们前面建筑了一堵墙，是隔阂的，是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隔开的，永远没办法走到一起。那只有什么呢？只有同心，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墙被拆了以后呢，能够让它这个生命能够茁壮的能够成长，能够再重新从这个土地上面能够生长起。所以，奉我的名聚会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奉我的名聚会的核心就是要活出耶稣的爱，而饶恕呢，就是耶稣爱的一个体现。耶稣说：“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的当中。”奉我的名不是一个仪式哦，不是说是仪式一个仪式而已，而是说活出。耶稣的样式， 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罪人舍命的爱。是彼得三次否认他以后，仍然接纳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饶恕。所以，如果一群人聚会，却彼此记恨，不肯饶恕，啊，比如说有人曾经伤害过你，然后呢，你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在聚会的当中还排挤他，这样子的聚会，哪怕人数再多，也不是奉耶稣的名，因为违背了耶稣所教导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的。这样子的一条命令一样。相反，如果哪怕只有两三个人，但是他们却能够彼此的包容，在冲突以后愿意饶恕与和好，那么这种关系本身就是活出了耶稣的爱，也会自然的经历神的同在。也就是说，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聚会的同在不是说是看形式，而是说要看是否以饶恕为底色。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神他所成全的是同心的求告，所以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就是说，其实是以饶恕为根基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的，啊，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生命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才会在这个地方讲这个问题。当我们面临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以这样子的一个饶恕为根基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耶稣应许我们同心合意的求，就会成全我。这个成全的话，它不是说任意的一个愿望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同心合意的求，神就会应允我们的任何的任意的一个愿望，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是符合神心意的一个求告，要符合神心意的一个求告。所以神最在意的心意到底是，就是万人回转，彼此相爱，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他也希望他的儿女，他所创造的这些人，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如果两个人同心求的是，让那个伤害的人，伤害我的人，更加的倒霉或者是带着没有饶恕的恨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显然就是不符合神的一个心意，所以这个是不会成全。但是如果说是同心合意的求，求什么呢？求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饶恕对方，然后修复关系，或者是求神带领我们能以爱心来对待那个未曾悔改的弟兄，这样子的求告就是扎根于饶恕与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根基上面，这样子就是跟神的心意是吻合的，所以自然就会被成全。因为神他所喜悦的，就是要看到他所 啊，创造的这些的关系，能够在饶恕的当中都能够得到恢复。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事实跟本质，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关系，是需要我们在饶恕的当中来恢复的。只有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这个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恢复。要不然，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仇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在充满仇恨的这个环境当中，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饶恕。我们自己都渴望说得到别人的饶恕，那为什么你不愿意选择饶恕别人？我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待我，那我就要怎么样子待人。如果我做错了事情，啊，这个事情确实还影响挺大的，确实是得罪了别人的，那我自己都是渴望着要被饶恕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就是彼此的用这样子的一个饶恕的这样子一个心，来彼此的对待，让我们用饶恕的这样子一个态度，来恢复神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因为神他已经饶恕了我，神主动的来修复了这段关系，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子来恢复我们跟人。还有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从这个处理纷争，到同心的祷告，然后再到聚会的同在，它其实是一条关系的修复，还有关系的合一，还有经历神同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链条缺一不可。它是紧紧相关联，所以其中这样子的一个饶恕，就是这个链条的第一个齿轮。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关系是永远无法得到修复的。如果没有修复的关系，就没有真正的一个同心合意。没有以爱跟饶恕为根基的同心，这个聚会和求告，就失去了与神连结的这样子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门徒要活成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无论是人数多少。无论是否有轰轰烈烈的场面，都必然会经历他的同在，因为这正是他将要众人合而为一的一个应许。所以，饶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神赐予我们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力。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已经赐给我。所以，饶恕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好，那我们就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也能够饶恕别人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关于这个关系的一个问题，我们就一起为自己来祷告。主啊，主啊，是赞美你，我的主啊，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是的，哦，主啊，把这样子的一个饶恕的，哦，主啊，放在我的里面。哦，主啊，是的，谢谢你。哦，主啊，我需要被饶恕。主啊，我也需要有能力去饶恕别人。 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谢谢你，主啊，我饶恕别人是因为你先饶恕了我。哦，主啊，让我看见。哦，主啊，让我明白，让我知道。哦，主啊，让我不再被这些的罪恶所捆绑。哦，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主啊，主啊，不要被这些的仇恨所捆绑。哦，主啊，是的，主啊，主啊，主啊。哦，主啊，是的，来是要单单的来注视你。哦，主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哦，能够活出你饶恕的爱。哦，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是的，帮助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处理好这样子的一个仇恨的关系。哦，主啊，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恢复这样子的一个仇恨的关系。哦，主啊，乃是要合一的关系。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哦，主啊，你就是来指教我们。哦，主啊，谢谢你。哦，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哦，主啊，让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仇恨的问题的里面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有能力能够饶恕别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得罪别人的地方，主啊，你也饶恕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仇恨的问题的当中，让我们被完全的释放出来，主啊，你完全的来释放我们，主啊，也释放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合一的关系，乃是你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而合一的关系。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有请丁老师。
好，弟兄姐妹，我们都被提醒了，都不是别人一直得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得罪人，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或者我们故意得罪人，我们也不肯改。那我们要为自己祷告，如果我是这样子的得罪的人，求主饶恕赦免我，同心合意的灵是从被饶恕开始。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就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都觉得别人得罪我，我很委屈。那我得罪人呢？别人也很委屈的。所以我们为自己祷告，也许我们也得罪了人。求神光照我，让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态度被洁净，免得我们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你刻意要得罪人。刻意伤害人，那要在主的面前认认真真的、彻底的悔改认罪。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你。哦，我的主啊，使得你来帮助我们，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哦，主啊，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常常得罪我们的长辈，我们常常得罪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得罪我们的朋友。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我求你饶恕赦免我的过犯。主啊，我在不经意的当中，我自己不察觉的当中所得罪的事，求你饶恕赦免。哦，我的主啊，我那一些坏习惯，一直不停的得罪人的，主啊，求你饶恕赦免，让我能够从头开始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耶稣啊，是的，谢谢你。你既饶恕赦免我，主啊，让我也能够饶恕赦免人，让我能够再一次的蒙你的饶恕赦免，主啊，让我也不再活在罪恶的当中，继续的得罪你。我的主，求你饶恕赦免我们。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跟你边上的人说。我们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彼此得罪。我们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彼此得罪。我们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彼此得罪。我们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彼此得罪。谢谢主，主饶恕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自由了。哈利路亚！好，大家请坐。